有关乎圣灵的诗歌，这一次来唱246首，有福的安静。我们请明英给我们弹一句，我们就一起来唱246首，有福的安静。弟兄姊妹们很熟悉，但是你能不能感觉得到啊？好像在这个诗歌的背后啊，这个作诗的人呢，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态度，有一个喜乐的脸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经历啊。今天圣灵已经降临，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进入这样的光景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好像对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不够深入的领会啊，所以以至于有这么大的一个宝贝啊，丰富在我们的里面，结果我们基督徒人就过着愁苦的生活啊，我们过着重担的生活，过着不自由的生活啊。我们晓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今天你必须要明白，父神把最大的应许的福气已经赏赐给我们， 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你看这个作诗的人啊，所写的这个诗歌，这个里面那个感觉啊，这不仅这个诗歌，你就感觉它是一种开放性质的那个啊，那个整个感觉。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进入这个灵的感觉，你里面是一种开放的感觉啊，它不是一种很愁苦的一种感觉啊。这个作者啊叫做 Manny， 我想应该是姊妹吧，啊，是弟兄还是姊妹不晓得，
听起来像姊妹。
你看这个作者啊，这个里面的感觉哈，啊，这个实在是是非常的自由，非常奔放的一种情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唱出你里面感觉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应该是非常的流畅的啊。这个以赛亚预言告诉我们说呢，当圣灵从天降临的时候啊，这个旷野就看什么肥田，看如肥田，肥田就看如树林啊。这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应该有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生命就开始丰盛啊。一个在圣灵的带领底下的圣徒，他的生命是丰盛的啊，是多这个果园里是多满了果实的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啊，实在是把这个圣灵的工作啊描述的非常非常的美丽的。我不晓得当你唱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开啊？你里面是不是也变得美丽起来了？你里面是不是也变得自由起来了？你里面是不是变得喜乐起来了？我想我们再把它唱一遍好不好？这首诗歌实在是很好啊。那可能刚刚来，我想这因为诗歌太熟了，所以我们就按照平常的习惯性的唱。我希望我们呢能够避开这个习惯性的唱，好吧，进入诗歌的感觉啊，你一定要进入诗歌的感觉啊。我们希望让这首诗歌引导我们的灵啊，那么在主的跟前呢，我们有一种的自由哈，有一种的喜乐，有一种的安息，有一种的满足的感觉，好吧？希望这首诗歌唱到我们整个的心灵里面的光景啊，那么整个改换一个状态啊，跟我们来的时候的状态不一样，好不好？那我们再。我想这样好了，我们第一四五我们一起唱好，第二节呢，这个请姊妹们唱，第三节弟兄们唱，这样哈，来起个音调，来。
我心。
这是何等奇妙救恩，我乃是常见主你，这是何等奇妙据说，何等安静安心点，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了大把握，谁珍惜
子民，你临得自由没？啊，有喜乐吗？
有
啊、哦，感谢主哈！我想我们来到主的跟前哈、啊，我想到他所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啊，我想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哈、啊！感谢主。好，我想圣灵哈、啊，今天是神主父神所拆下来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啊，今天基督徒一切属灵的这个实际。啊，都必须在圣灵的带领当中，主为我们做成了一切，圣经也解释了一切，但是没有灵的话呢，就没有实际啊。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我们进入实际，进入基督所完成一切的丰富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所以呢，在每天的生活中呢，我们要学习跟随圣灵啊。使徒们的教训里面有好多的话都提醒我们啊，要既然从圣灵得圣，就应当顺着圣灵行事啊。那我们再唱一首啊，237首。嗯，圣灵的安慰，这个副歌很好啊。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信实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逐日逐时蒙他安慰我。啊，这也是一首很轻快的诗歌哈、啊。那么我们希望主的灵今天带领我们啊，来到这个聚会中不是很沉重啊。虽然大家想到以弗所书啊，哇，这个很高大的书信啊，那不是沉重的啊，灵里面应该是很轻省的，是很喜乐的。所以我们请美英姊妹弹副歌好不好？把副歌弹一遍，让我们。
他说我
弟兄姊妹分开来唱一遍啊，唱这个副歌，看看姊妹们走的轻省还是弟兄们走的轻省啊。弟兄姊妹们先来。很简单啊，我希望这样的诗歌呢，常常唱在我们的生活里啊，想在我们的心魂里啊，让这样的诗歌啊，一直都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清清省省的跟随主，好不好？你会背的话，那闭着眼睛来唱，好不好？
心中我是心中乃是你的礼中。
在主面前来祷告，主啊，赞，谢谢你，
主我们今天蒙着何等大的恩典，能够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
是的，
能够生活在你话语的信实中。主啊，我们因信就进入这极其丰盛伟大的恩典中，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主啊，这是何等真实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照着预言为我们出生，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
是的，
你也照着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今天在圣灵中带领我们，我们真是蒙了何等的大福，我们能够在父荣耀的旨意中被拣选，能够做神的儿女，并且那是预定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得着了儿子的名分，在基督耶稣里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蒙恩。这是何等的恩惠，我们真是服服敬拜你。主啊，求你祝福像这样的聚集，正是在圣灵里，让我们摸到这话语的实际。愿圣灵把启示的亮光赐给我们，在神圣话语的引导中，让我们来与主同行，一同来建造你所爱的教会。主啊，今天在时间中，你就是要我们为你做见证。我们乃是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要显出神儿女当有的光明，当有的荣耀和圣洁。主啊，愿你的话语真是使我们洁净，因为你的话语使我们有力，你的话语使我们心中充满荣耀的盼望。主啊，把所有一切的重担忧愁，把所有的软弱都从我们里面把它除掉，用你自己的能力，用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来取代它，让我们活在你荣耀的应许中，欢欢喜喜等候你的回来。我要把今天的聚集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要再次来听见你的圣言，看见你的荣耀。主啊，这原是父欢欢喜喜要赐给我们的，并且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赏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来得着神在创世以前招我们来得的奖赏，丰盛的产业。我们感谢你，我们求 求你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真是从你那里满得恩惠能力，愿这些话语从弟兄的口中出来的时候，带着生命的大能，带着话语的亮光，这是为教会带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你的启示，好叫我们的行走能够有定向，我们的奔跑能够有目的。主啊，求你祝福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主啊，真是把智慧和启示灵赏下来，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追求，使你的旨意早日成就，使你早日回来。主啊，祝福凡有心愿得着启示亮光的，你都让我们认为以弗所书这卷书正是天上的宝书，正是今天赐给神儿女在圣灵里面的一本宝书。主啊，愿圣灵把这些话都解开来，让我们一同进入你话语中的光和当有的道路与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我的心要来感谢你，
主
啊，谢谢你造成了肉身，主，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是的，主啊，
我的心要来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赢得一个完全敞开的天，我们的心实在是要来感谢你，
是的，
我在靠着你的宝血到父的面前了，我在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上到你的面前了，是的，我们的心要来敬拜你，因为我们要奉你的名要来支取，支取父放在你里面一切属灵的祝福，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完全赢得胜利，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祷告是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的心实在欢喜，我们的灵快乐，
主啊，
是因为我们这些被罪压伤的如今在你的里面已经得到释放和自由，
主啊，
是一个何等的生命，这样子的荣耀在我们里面，主，早晨谢谢你在用你的话语要来浇灌我们，没有想到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话语，主，我们的心实在是甘甜，
是的，
爱我们，你是这样殷勤的用你的话来指教你的小子们，
主啊，
今天早晨在这里真是敞开我们的心，
主啊，
主啊，我们在这里请说，
阿们
静听，
阿们
谢谢你，也是的，为着我们的弟兄来感谢你，
主啊，
把那个属天的分解的能力来赏赐给弟兄，
主啊，赞美，
把你这么宝贵的一个话真是分解开来，
主啊，
主啊，谢谢，听我们祷告奉主宝贵的名，
阿们。
主，慢慢心的感谢你，早晨我们可以一同聚集在你自己话语的跟前，也就是聚集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求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啊，让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一些知识和道理，主啊，乃是得着灵，得着生命，我们在你的跟前愿意敞开我们的脸来与主之间有美好的交通，主，愿当日感动使徒保罗的灵今天重新一次感动我们，主啊，把当初写这件书信的时候，主啊，你的心意今天也涂抹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深信你的恩典，主啊，能救我们脱离悟性上的昏暗，主啊，能叫我们灵里面得着一个敞开的天，主啊，叫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你的旨意，
主，
我们在这里一同等候仰望，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用你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把这个第三节到十五节读一下啊，然后最后呢再把二十三节读一下。那么从第三节到第十五节呢，那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轮替着来读哈，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来读，因为这段话语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仔细的能够把它读过，好不好？读的时候请你注意那个里面的内容哈。那我们现在请这个弟兄们先来。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有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从中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信赖众圣徒，我们到二十三节，请大家一起读二十三节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从起头就跟弟兄姊妹讲到啊，以弗所书这卷书呢，那是论到神永远旨意的里面有关教会的这个部分，那么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把神在创世以前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意念呢，能够把它整个把它揭露出来了啊。我们知道这是使徒保罗在监牢里面所写的一卷重要的书信。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呢，第一章特别重要啊，那G. Campbell Morgan 弟兄讲啊，圣经中有的章节被称作圣经中的大章啊，因为他感觉到有些地方实在神有重大的一些的启示的话语集中在一些的篇幅的篇章里面啊。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是一个大章啊，那么这章圣经呢，我想我们必须要把它能够透彻的能够领会，透彻的明白，这个关乎到弟兄姊妹我们个人在主面前所有的追求，我们的侍奉，也关乎到整个教会的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那么我们呢，在前面呢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啊，这个有关教会的这个来源啊，起源啊。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呢，这节圣经呢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那么有点可惜就是什么呢，我们中文的圣经呢没有能把它呢翻译的那个比较透彻啊，所以我根据呢这个达比圣经啊，也就是达比圣经比较靠近原文的，这是原文的意思，那我们把它重新写一下，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们就比较容易领会这节圣经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那么你读过之后，你会看见这节圣经呢几乎呢把在创世以前隐藏在神的心中的那件事情，和当初他们在一起计划父子圣灵计划的时候那个整个的情形呢，那么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描述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把这节圣经这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啊。
神照着他自己的意愿有了一个计划会议，然后计划出一个目的，他就照着这个目的来预定预先拣选我们，
预定之后就开始在万有中来工作，而我们如今在主里面的人就是这一个目的的继承人。 承受着啊，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样的把它写起来比较白一点，画比较白一点啊，这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是也代表一个完整的意义在里面啊。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上次我们讲过啊，我们把这个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里啊，关于父子圣灵的工作呢，我们都把它融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来解释。那教会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啊，或者那么平凡的一件事情。教会乃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蕴藏在神的心思意念，在他的意愿里面，并且经过了父子圣灵的交通之后所做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蒙恩德就进入教会的人，我们不能不认识，我们不能不重视啊！我们今天谈到教会的时候，希望主救我们脱离传统基督教那个观念啊，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面，真正能明白神对教会所有的那个思想是多么重大的一个思想啊！我们讲过，神创造整个万有，创造人类，神就是怎么样呢？要在他所创造这个地球上面要得着教会，等到这个教会成立之后，他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与元首合而为一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效果是要彰显在整个宇宙里面，这实在是神奇妙的作为啊！今天神来在这个地上，在地球上面，小小的地球上面来做这样一个工，但是到将来的整个效果呢，它是要蔓延到整个宇宙的里面，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器皿，把他自己的丰盛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蒙恩得救实在是大的福，大福啊！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也讲，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主的救恩在我们里面真是感觉这么大呢？当你能认识教会的意义的时候，你就知道主的救恩是多么的浩大啊！我们这个微小的人、败坏的人、堕落的人、充满罪恶的人、一无良善的人、完全无不义的人，今天居然被神拣选，放在他这么荣耀的一个计划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应当长存敬畏的心、敬拜的灵来到神的跟前，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那么上次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关于这个这里哈，我们知道这里我把这些重要的字把它用了另外一个颜色写出来啊，就为了提醒我们啊，这个意愿、这个计划一直到目的，我们晓得这是神所做的事情啊，是三而一的神所做的事情。那么等到这个计划的目的一出现之后呢，就是我们看见下面就是什么呢？有父子圣灵啊，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在他们这个目的的里面，他们个人有个人一份重要的工作。那么父的工作是什么呢？父的工作就是做预定和拣选的工作啊，这个上次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解释了啊。那么等到这个预定拣选之后呢，然后神就怎么样，在万有中开始来工作啊，万有中开始来工作。我想这边不需要看啊，万有中来工作。那么神的工作呢，我们晓得有两个重要的点啊，有两个重要的点。这个工作呢有两个重要点，一个呢是创造，神创造的工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恢复的工作，恢复的工作啊，一个是创造的工，一个是恢复的工，这是在包含了神全部的工作两个重要的重点。那我们知道神创造万有就是为着得到教会啊，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看见神所创造万有。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光欣赏神外面的这个创造，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气，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在里面啊，这个上次我们讲过了啊。那么神的工作不仅有创造的工，还有什么？还有恢复的工作。这个恢复的工作是更艰难的啊。那么我们晓得在创造工作的时候呢，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啊，只要说话事情就成就了，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今天我们觉得神造物的大功了，哈、啊，哎呀，这个世人形容这个真是了不起的、伟大的和宇宙。其实弟兄姊妹，对神来讲的话，创造这个还是容易的，说话就有了。那么到了这个恢复的工作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加倍的艰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堕落之后，神没有丢弃那个堕落的人，那些罪人，神要把他们一一的找回来。那么寻找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中间呢，就要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要流血舍命，他受很多的痛苦，承担所有人的罪孽。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恢复的工作里面啊，第一面就是救赎的工作，救赎工作是我们的主流血舍命的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跟前呢，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那么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有重大的代价。所以这个这是主耶稣基督流血舍命的工作，那么把我们呢，那么拯救回来啊。那么他拯救回来之后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上次我们讲到了啊。那么这个呢，被称作是神的恩典啊。那么这里面包含有血的救赎和赦免啊。那么神就要把他主耶稣基督所在十字架完成的这个救恩呢，要怎么样赐给我们。所以神用诸般的智慧啊，丰丰足足的赏赐给我们。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么好，在恢复的工作里面哈，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什么整合的工作，整合的工作啊。这个英文叫做 sum up 啊，那么或者 head up 啊，那么整个做整合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这个整合的工作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啊。我们知道撒旦把罪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所造成的一个最重大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宇宙开始分裂，走向分裂啊。今天科学家都很清楚啊，他们发现这个现象，这个宇宙是走向一个分散的一个情况的。那么到最后怎么样？他们说会变成一种静止的状态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撒旦今天的工作，他就要把神当初的工作怎么样呢？把它分散，把它分裂，把它破坏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不仅整个外在的物质的宇宙它走向一种的分裂啊，就是我们这些神所创造的人，因为罪进来之后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人格上也产生分裂啊。所以你看今天人活在地上不正常啊，弟兄姊妹，不是别人不正常，我们自己也不正常，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分裂的人格，或有的还没有严重到需要住医院啊。哎，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个地上有个人严重到一个地步，叫送进神经病院啊。哎，我们还没那么严重，但是你会看见有许多时候，我们这个有时候也会表现不正常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里面是一个分裂的人格。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是怎么样呢？他要做到一个地步啊，他将来要使什么？使整个这个分裂的宇宙啊，在他里面怎么样？再重新一次被 sum up 起来，整合起来，并且怎么样变成一个完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今天呢非常非常伟大的工作啊，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哇，这实在是大话啊，太大的话啊。这个万有到底有多大，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小小的头脑，没办法完全能够领会。但是呢，圣经确实告诉我们，将来整个万有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啊。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个同归于一啊，我们今天哈必须要认识这个什么叫做圣经中所谓的合一问题。oneness 啊，这个 oneness 这个字啊，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不太容易明白的一个字啊，但是这确实主耶稣基督工作的一个终极点所达到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合一呢哈，弟兄姊妹们，乃是什么？在一种多样性的不同情况里面的一个合一啊。所以过去弟兄们就讲啊， 那么今天是主所做的合一是 unity in variety， 不是 unity in uniformity， 啊，这个不一样啊，哎，这两个不一样。一个呢，我们今天所常常做的那个合一是一个统一，把大家都弄成一个样啊，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心意。神造我们人，没有人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一样，对不对？哎，这就显出什么？显出神的丰富啊！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塑造都是 unique 的，都是唯独一的。所以你要尊重别人呢、啊，弟兄姊妹们。那因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这么一个人的，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你找不到第二个，是不是？你找不到第二个的啊！所以你看，假使今天是我们人来做的话呢，工厂的产品的话出来都一样啊，嗯。但是神造人不是这样的，他不是从一个模子里面把它通通磨出来都是一个样，不是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并且呢，不仅每个人不一样，连我们的性情都不一样，我们的性格都不一样，连我们里面所有的一些的思想形态情况都不一样。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么多的不同，但到最后怎么样，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一直讲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中，我找不到一样东西啊能够来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东西啊。这是将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所要做的一件伟大的事情，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多样性的啊，虽然是多样性的，却是非常的完整的，就是非常的有次序的。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能看见神一个神所计划中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带领。当然这个不仅包括的整合，不仅包括整个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晓得哈，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在地上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啊，我们觉得为什么基督徒分了这么多的团体啊，大家都是信主耶稣的，大家是读同一本圣经，同一个灵里面的，为什么教会分成这么多的样子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神是要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的啊。因此呢，在这个整个基督教的工作里面呢，有的人就开始觉得说呢，那我们呢开始呢，大家来走一个合一的一种路吧。但是弟兄姊妹们，合一不是人能做的啊。我们今天啊，在地上所看见有很多的合一，所谓的联合，这个联合不是合一啊。神的工作呢，是在一个一的里面出现。所以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很好，圣经中例子什么？就讲那个金金的灯台啊，啊，在末了的时代，在启示录里用来作为教会见证的一个代表的东西啊，它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它不是呢一只一只把它接起来的，不是的啊，它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所以这个怎么样？这只有圣灵能做，这只有神能做，合一的工作人不能做的。今天我们所做的呢，就像过去的有弟兄们讲的这个诗篇133篇呢，是一篇很好的一篇，是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那么有人就读圣经读到这里，就是有的呢是怎么样呢？是这个和睦但是不同居啊，大家隔墙拉手，你在这个团体里，我在那个团体里，我们大家相互拉手，这就是基督教今天所做的联合，外表联合的工作啊。大家，但我还是保存我的实力，我还是在我的这个观念，在我这个传统里面，你在你的传统，你的背景里，我们大家拉手啊。大家觉得这样的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是呢，同居不和睦啊。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在一个聚会里面呢，彼此之间呢，这个不能完全和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合一的工作是很艰难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工作呢，弟兄姊妹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中曾经有多次出现过这个美丽的见证。五旬节就是头一次教会出现合一的光景啊。那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啊，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120个人怎么样呢？他们就成为一个身体啊。所以他们开头的那一阵子啊，你看见弟兄姊妹们，大家就凡物公用啊。 为什么能凡物公用啊？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凡物公用啊？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如果我们大家来凡物公用啊，这个可是麻烦多多啊，这个难处可是大的不得了。那个只有在什么，当圣灵的工作强烈到一个地步啊，掩盖了所有人的意念和思想，而神的思想意念充满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自然就达到什么凡物公用啊。当然今天地上这样做很困难，但是你也不要着急啊，主回来了，将来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那就是凡物公用。那么在地上呢，只不过是在用见证的方式出现，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曾经出现过这个情况。那么在教会历史上面呢，也曾经过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当神的圣灵的工作强烈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看见在那里没有任何人的意念和思想，那是神的意念支配所有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就进入这个合一。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地上跟随主过教会生活最高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我为了这个，我曾经祷告过很多年，一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祷告，希望主带领我们有一天能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景，能有一个真正合一的见证出现，那真是美丽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里面呢，你知道我刚才讲了，神造我们人呢，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人个格，每个人自己的脾气、兴趣、看法、意见啊，所以你知道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啊。哎，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年长的侍奉主的人呢，他说：“你看吧，我现在白头发都出来，这白头发怎么出来的？服事教会服事出来。”今天多难啊，在教会里面你要把弟兄姊妹都带到一个合一情况里面，多难的。所以因此呢，有的用制度，有的用这个外表地位的权柄，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想要来什么达成这个一个一致的情况。弟兄姊妹，我再说，合一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不服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是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合一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连夫妻两个人，圣经明明讲的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合而为一，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们我们这里很多夫妻啊，我们真的二人合而为一了吗？啊，我跟你讲，我承认我跟我姊妹两个人这个离得还很远呢。虽然我们没有大难处啊，但是要真正达到这个合而为也不简单，对不对？两个人都不简单，那么教会这么多人，所以人越多了就越不容易了啊。这个意见感觉就越是纷杂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这是神的心意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付出重大的代价，将来所要产生的一个结果啊，这个真的是你要这样去想，这个真是不得了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的不一样啊，但到最后怎么样变成 oneness。 所以这个合一这个字啊，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是一个奥秘的字眼。今天呢，我们都不太容易能用人的话能够把它解释的那么的完全清楚啊。但弟兄姊妹们，无论怎样，这是圣灵今天啊借着主的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必须要看见这是主今天在地上宝贵的工作。所以虽然我们还没有能达到这个光景，但怎么样，你要宝贵它，你要爱它，你要竭力的往这方面追求啊。我想我们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来的时候会重新讲到这个点啊。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最艰难的一面，但是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啊。这个里面你要真正走上这个路，真是很多很多的艰难了。不过感谢主啊，这是主这一面的工作呢，我们看见啊，他在这恢复的工作里面，他做了救赎整合。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主的工作里面所带来的产业。那这个呢哈，这个在第十一节里面他就提到了这个产业的问题啊。那我们知道旧约呢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图画给我们看见，就是什么，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之后啊，神要把他们带进哪里，带进迦南美地，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百姓做产业。那我们今天都很清楚啊，迦南美地那是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说的。 旧约只是用一个图画说明啊。今天我们晓得我们已经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了，弟兄姊妹们，神就是把他所有的丰富都给了我们啊。哥罗西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呢，神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神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的里面，然而神今天呢，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放在基督里，就像当日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把他们放在迦南美地一样啊。所以迦南美地怎么样，就成了以色列人的家了，成了他们的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产业呢啊，我想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有很多人都有产业，对不对啊？你从这个我们这个地上这个产业里面，你可以领会出很多不同的这个观念啊。比方这个产业，第一个就是安家啊，这个产业就是你的家啊。我们有房子，我们知道我们住在其中，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家啊，安家，所以有安息的地方啊。所以你有这个产业，你有安息的地方。第二个呢，丰富啊，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迦南美地啊，是有山有谷有泉有源的地方啊，弟兄姊妹，那个地方呢，真是五谷丰收啊，神按时候降雨啊，那么看见那个牛羊啊，非常的丰盛啊，所以迦南美地是一块好地啊，神给他们是丰富之地啊。流奶于蜜之地，你看圣经称啊，流奶于蜜之地啊，所以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是预表，指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丰富啊。所以产业第二个意思就是丰富啊。那么第三个意思呢，什么叫产业呢？产业就是享受，作为你的享受啊。我也觉得今天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呢享受神外在的事物给我们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今天已经够多的了啊！我尤其主今天把我们带到这个美国这块地上啊，那、啊、真的是你这个享受到这个人类历史上恐怕空前没有的这种的物质的丰富啊！哎、啊，我曾经听过几个人讲，他说古时候的皇帝都没有我们今天享受的好，是不是啊？你吃的、你做的这些东西啊，哎，你古时候的皇帝坐那个轿子，哪有我们今天汽车这么舒服的，对不对啊？哎，他睡那个什么龙床，哪里有你家的那个床舒服呢？哎，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物质上的享受啊，是空前的，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享受。但是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真正在基督里面享受到那个属灵的福气呢？神不是光要把外面的东西给我们，但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又说我们真的是瞎眼啊！我们做的还是以外面的东西为满足啊！我有时候在主面前甚至感觉心疼啊，好像宁可呢租给我们一大块地啊，给我们一个好的位置，给我们多一点的钱啊，远比那个什么诸天界的属灵的祝福要好得多。你是不是这样想？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想的啊？我们实在是很亏欠我们的主啊！我们没有享受到灵里面的丰富，基督在我们灵里面的丰富，弟兄姊妹，那个才是真正的享受啊！比方说，我们从前举简单的例子讲，说要不然脾气很大的，哎，现在基督进来的，我们变得柔和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发脾气，你不是伤害别人，你伤害自己，你知道吧？现在你不需要发脾气了。哎呀，你就是什么里面就宽松了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享受基督，那个才是丰富。从前呢，我们什么都不太懂，世上的学问我们懂得不多，但是呢，今天呢，主在我们里面开启，叫我们对属天的知识有了丰富的认识啊！所以你看见我们常常讲这个约翰的这个是打鱼的人呐、啊，他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加利利无知的小民，但是你看见到他年龄将近一百岁的时候，那个灵里面光景多么的丰富啊！啊，当他提起笔来的时候呢，太初有道，哇，这几个字一写就不得了了啊！你就看见，神给他那个这种的智慧，这不是地上的智慧所能有的。
他得着基督里面的丰富。我们今天要有一个爱慕弟兄姊妹，要追求在基督里面的丰富，那个才是怎么样我们的产业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你要享受到主的自己啊！如果今天在你的生活中从来都没享受到主的自己，那我们真是怎么样，我们那个产业怎么样还没有这个真正的得着呢啊。那不仅是一个享受，产业的第四方面的意思哈，就是一个夸耀啊。你看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们呢，这个有的时候啊买了大房子啊，请弟兄姊妹们到我们家里来啊，虽然嘴巴不讲，但是呢心中什么有一种的炫耀，你看我的产业啊多么美好啊。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哎呀，大家都赞叹啊，哇，这么大的房子这么漂亮啊，哎呀，这个做主任在哪里哪里啊，谦虚谦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有一些产业的话呢，你是不是是你的夸耀，对不对啊？是你的夸耀啊，这个也没错。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夸口的当值得什么，值得主夸口啊。你有以这个属天的产业作为夸口吗？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正灵里的眼睛得开，看见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啊，看见我们在他里面所得到的产业的时候呢，哎呀，我们要夸这个产业啊。神所给我的产业是坐落在什么佳美之处，你读诗篇十六篇啊，大卫的诗篇金诗，对不对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啊！我好像今天在弟兄姊妹中不多听见人这么夸产业的啊，夸外面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啊，就夸里面的产业的好像不大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主有亏欠啊，对主有亏欠。神有个很荣耀的心意，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他们得着了迦南美地作为他们的产业的时候，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就成为神的产业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产业，但是我们要进入神的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神的百姓都是神的产业。那么你怎么会成为神的产业？你首先要进入基督成为你的产业，那么你才会成为神的产业。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主耶稣基督那个恢复的工作里面所要做的啊。弟兄姊妹，关于这个产业的这个恢复的问题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啊特别的注重。那么我想这个呢是在以弗所书啊，这个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么今天呢，神呢要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第一方面，神在他自己里面的旨意啊，他现在把它启示出来了，要叫我们知道哈、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灵来做启示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了。然后照着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有一个日子，圣经中常常提到这个日子，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呢？是天上地下所有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一天就是神的工作得到完成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怎么样同归于一，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什么派别了，你是什么会，他是什么堂的了，都没有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就通通合而为一。今天在地上你看不见这个，但是呢，因为什么，日子还没有满足，日子到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些事情会产生啊。然后呢，我们就在基督里，每一个人都得到什么，我们当得的产业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一个福气和应许啊！所以呢，因此啊，我们知道在神的工作里面啊，那么有创造的工作，有恢复的工作，但是在恢复的工作里面啊，弟兄姊妹，还有更艰难的一面啊，还有更艰难的一面啊，这是今天在地上的这个神所要做的，这是借着谁来做这件事情呢？那是借着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哈。我想我们用一个字呢把它代替啊。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叫什么？叫做归正。 恢正的工作啊。在恢复的工作里面呢，我们讲过了啊，这恢复工作里面有救赎，有整合，有产业，那么还有什么？还有整归正的工作。那么这个归正的工作是谁做的？那是圣灵在这里做的。圣灵来了，那么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归正的工作。那么他为着要做这个归正的工作，所以他管教我们，他改变我们啊。那其实呢，改变呢，弟兄姊妹们，更好的是用代替啊，用主来代替我们啊，哎、啊，所以这个归正的工作里面呢，有这个管教，有改变，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工作啊！神的儿女成千上万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脾气、不同的爱好，圣灵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啊，在我们的里面来做什么改变，借着外面的环境来做归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位圣灵啊，要在这么多的神的百姓中间呢，来做这个荣耀的做这个工作，你看这工作是多么的庞大，多么的艰难啊。所以我们能感觉到啊，弟兄姊妹们，你要得着一点属灵的知识，你用功一点，你可以得着的啊。那么你也可以有一些的经历，但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这个人的改变，生命上所产生的改变最困难。甚至我看见教会里面有个能力很大，那个恩赐很有 power 啊，但那个人没什么改变。哎，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还不在乎外面所做的，最重要是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你看看我们有基督徒在这里，有的老基督徒了啊，像我也是老基督徒了，这个蒙恩了几十年、四十几年，真正的改变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知识经验可以越来越丰富，但这个人的改变多么不容易啊！啊，有一点点的改变，弟兄姊妹，那都是圣灵呢，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多少的安排带领，所产生出了一点点的果效。啊，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这个叫改变呢？就是神要把他儿子的性情怎么样呢，带到我们的里面啊，那么让我们怎么样呢，也能变成他儿子的形象。啊，我们知道这是圣灵所做的极其伟大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就很清楚了，圣灵的工作是要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那弟兄姊妹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对，那他这个就意思就是说呢，他是以基督作为标准的，以基督作为模型的啊。神的工作呢，它是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定规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不需要跟着人去学啊，因为什么？圣灵是要工作的，把你磨成什么？基督的形象。圣灵呢，没有把你要磨成保罗的形象啊，没有磨成彼得的形象啊。我们在从前在教会里面的有些弟兄姊妹，青年弟兄姊妹比较爱主一点呢、啊，哎呦，我们说这个保罗第二，我跟你讲，保罗没有第二。保罗下来是第一，他就没第二，他写书也是这样的啊，没有第二个保罗，你找不到第二个彼得的啊，你也不可能有第二个彼得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会对一些有恩赐的人啊，或者一些在前面的一些生命比较老练的人，你会产生一种什么，产生一种无形中的一种的英雄主义啊，会有一种的模仿状态，你希望像他，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像他。所以保罗对弟兄姊妹讲嘛，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怎么样，像我效法基督，哎，这个就对了啊。所以保罗没有叫你们效法我，你们效法基督啊。今天因为什么呢？主在我身上，在保罗身上有了一个工作，对不对？那么把主的某一些方面的荣耀显出来了。但是保罗说什么？你不能光爱慕我，你要效法基督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永远不要建立任何的偶像。好，在教会中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什么人可以做榜样啊。我们要把所有的一切眼光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圣灵来做我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归正是有一个标准的，那这个标准是谁呢？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当我们
从罪恶中，从撒旦的权下，从死亡的权势底下释放回来之后，神的工作不是到此为止了，对不对？我们知道神就差遣这个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之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归正的工作啊。为了做这归正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啊，圣灵呢的工作有两个方面的这个特性啊，两个方面特性。一个呢，它就是什么呢？一个它是做印记，一个做印记啊。另外一个呢，做凭职，这是两个哈，圣灵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两个圣灵重要的工作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在归正的工作里面啊，会出现这两种的情形啊。那么什么叫做圣灵来做印记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哈，他在比方说十三节那里说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所以神把在旧约时代中所应许的圣灵，现在怎么样可以赐下来，怎么样作为一个印记啊，作为印记。这个印记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是那个盖印啊。那么所以这个印记是什么意思呢？做印记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印记呢，就是归属的意思。这个上面打上谁的印，就是属于谁的了啊。你知道从前以色列人呢，当他们这个要取用这些木材的时候，他们向亚兰人呢买这个黎巴嫩山上的这个香柏木啊。所以这些犹太的商人呢，去买这个香柏木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交通没现在这么发达，他们要把这个木头啊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去也不容易啊。那么他们怎么运呢？他们从海运，那海运呢不是放在船上啊，他们呢是把这个木头捆在一起，然后顺着这个河里面就流到那个海里面去，然后呢用船把它再拖到耶路撒冷附近的沿海。那么这么多的木头啊，谁知道谁是谁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因此呢，这些商家们呢去砍这个木头的时候啊，那比方说我去买了啊，那么我说这几棵树我要了，那么砍下来之后怎么样呢？上面就打上那个孙家的印记，把我的这个姓名那个一个记号，把它烙，用那个铁的把它烙上去啊，烙上去。那么那边呢有曾家的印记啊，那边呢又有张家的，这很多很多不同的商人呢，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木头就把它捆起来之后，就从这个海运到了那个港口之后呢，然后你怎么样，你就去认领你自己的这个木头啊。那么一看上面打着我的印记，你不能拿，对不对？这是我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印记呢，第一个就是在这里什么呢，给我们看见是归属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打上了什么圣灵的印记，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永远是属于主的啊。你想想看，今天啊，地上多少人呢、啊？对不对啊？当我们弟兄姊妹们呢，一走到这个人群中间去的时候，谁是神的儿女，我们谁搞得清楚的，对不对啊？神会不会搞错呢？不会搞错的啊。为什么？到时候呢，如果真正被提的时候到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啊，哦，有的人留着，有人上去，那上去那些都是什么？有印记的人，身上怎么有圣灵的印记呀、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身上已经有圣灵做印记啊，这个印记一打上去之后怎么样呢？不会消失的，永远。所以在这是一个说法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啊，感谢主啊，他一住进来了就永远不再离开了。旧约时代中不是这样，旧约的应许的灵，所以旧约呢降临在某些人身上之后怎么样呢，他就什么要离开啊。所以你知道圣灵在英文里面呢，他有这个 Holy Spirit， 有的人把它翻成是 Holy Ghost， 你们没听说过啊？这 Ghost 是什么，就是一个好像那个鬼魂附体一样的啊。
就神灵附体，就这个外邦人的用法了。那么在旧约时代中就讲，神的灵到人身上的时候呢，那么那个人就很大有能力啊，哇，神的一临到参孙，哇，参孙力气大得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但神的灵一离开他就没有能力了。所以在旧约时代中，神的灵不能够长久住在人的身上，因为主的救恩还没有完成。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感谢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这位保惠师来之后，他要永远与你们同住。为什么永远与你同住呢？就怎么在你身上做印记，到有一天呢，这个被提的时候，天使在那里做收割啊，你知道吧？圣经讲这个天使收割啊，这个天使收割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哪个是基督徒，哪个不是基督徒，对不对？看圣经还形容很有意思，用镰刀还是割稻子一样，就这么割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因为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所以天使就不会搞错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哈，不仅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也是一个分别啊。因此呢，我们跟世人之间最大的分别，就是因为今天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印记也是一个分别啊。所以你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直做分别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要贪爱世界，像从前贪爱世界，圣灵说 no no no， 这个不行了、啊。你这个要你要离开这个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中经历，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你想抽筋啊，想要去骂人呢、啊，圣灵说不可以啊。你说我们要做那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圣灵说不可以，怎么样？把你怎么样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了啊？分别啊，就圣灵的印记在里面做分别的工作。那么还有一方面的工作呢啊，圣灵的工作呢，在我们身上做印证。啊，凡是出于主的，今天出于主的生命的弟兄姊妹们，圣灵就在那打上印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侍奉有关系的啊。凡是你今天呢爱主，你顺着主的意思做的时候呢，圣灵就怎么打上个印。对了对了对了啊。那么这个打上印之后，怎么这些都变成什么？变成你的产业啊，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受到感动啊，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去做啊，啊，你一做对了，圣灵就打上个印啊，盖上印啊。哎呀，你我今天这样讲啊，也许我们这个大家都觉得太平常了啊。我真是巴望主的恩典临到我们，你能够有一个神圣的意念来领会这东西啊。我想我这用简单的比喻吧，比方像我们从前呢进到那个台湾那个什么故宫博物院去啊，那我们就看到了有很多古代的这些名画，古代这些他们这些这个画的画纸啊，你看那个画纸上面常常盖了很多印的、啊、好，那么你看上面一个哦，乾隆御览啊，那你知道那个不是普通人的印章啊，那个是帝王的印啊，对不对啊？这个是乾隆皇的盖上的印啊。那么这个画子呢就怎么身价百倍了，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地上属灵生活上也是这样，你如果做的是符合于主的心意，圣灵才怎么样打上印记，不是随便乱打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身上应该有很多圣灵的印记才是好的，那个才是宝贵啊。将来到主跟前去，这些都是你的产业啊。所以呢，我们晓得在这里圣灵做了什么，做了一个归正的工作，这方面地方面做了印记啊。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哈，他做平直，圣灵讲这个地方做平直啊。那么在第十四节那里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做直啊，凭据啊，做凭据啊，这个也做这个直啊。这个直这个字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我们中文能明白什么意思吗？这个直哈，所以后来英文里面讲的就是好像那个 earnest money 啊，我想在美国的买房子人都晓得啊，就是什么定金啊，定金定款啊。比方说你们现在去买房子啊，那么对方跟你签了约了，那么你要付一批定金给他， 这个定金一付给他，你就知道了，虽然你还没搬进去，这个房子已经是你的了啊。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对不对？日期满足，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啊！你在等等的日子就是了啊。他接受了你的定金了嘛，这个房子他就不能再卖给别人了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定金啊。那么也有人讲说呢，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意思好像有点像那个结婚所谓的订婚戒指一样啊，像戒指一样。就说呢，当一个女孩子她已经这个许配给某一个人了，他们订了婚之后呢，她一个订婚的戒指，对不对啊？她每次看这个戒指啊，她就知道怎么样了，她不能再跟着别人了，她已经有归属的了啊，是不是啊？已经有归属了啊，那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个也叫做戒指。所以今天呢，我们啊常常经历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就好像看着那个戒指一样，你就知道怎么样，已经是归属于主的了。啊，你就许配给基督的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方面很好的意思。还有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可以做一个 sample， 就是样品，啊，我们知道今天你到有一些的餐馆，不到一些的market 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会给你什么试吃，对不对啊？那么啊，他这个切一小块给你吃啊，哎，你这一吃的话，你就知道怎么那里一大堆都是这样的。就鼓励你去买的了。那么今天呢，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样品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你在灵里面经历了圣灵的丰富之后呢，你就知道怎么样，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哇，那个是要极大的享受。今天你只不过尝到一点就是了，对不对啊？我说尝到一点了，弟兄姊妹们，有的人尝到一点就受不了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到那一点呢？啊，我在台湾呢，也是那个青年弟兄姊妹们，神的灵给他身上一点点带跳，哎呀，他就蹦啊，又蹦又跳的，高兴的不得了啊，欢喜的不得了啊！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读圣经说你得着一点亮光啊，这个里面是快乐的不得了啊！哎呀，真想到外面去跑一跑啊！啊，有的时候这不知道怎么才好，这个欢喜的这个不知道怎么才好啊！弟兄姊妹们，这叫什么？你在灵里面尝到了这个产业了，尝到你这个尝到丰富，这是圣灵引我们进入的啊。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呢，它引我们进入这个实际啊，叫我们预先尝到神的恩典。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有人预尝天恩呢、啊。弟兄姊妹们，你怎么会预尝天恩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恢复工作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圣灵今天他所有的托付和他的工作呢，他就是做印记，那么做凭职，那么借着这两方面的工作，要把我们这个整个人的光景怎么样，把它带到一个对的光景啊。弟兄姊妹，这真是神的苦心啊！啊，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呢，这个真是有不放弃的爱啊。我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心里面实在是也感觉很惭愧啊，跟随主这么多年了，这个好像好多的老脾气老旧习惯的不容易改，常常叫圣灵担忧，也叫圣灵的真的是要无限的忍耐啊。但是的确圣灵住进来之后他就不走了，不管你怎么样光景怎样，他就是不走的啊。如果是你啊，我今天把你跟一个呢很糟糕的人两个住在一起，你住不了两天，你跟我搬家，对不对啊？对不起，我走了，我受不了了啊。就证明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里面多可怕，对不对啊？圣灵已经住在我们这个人里面不走啊，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呐、啊，他多爱我们，他所以圣经说，圣经里面说神的选召是什么？没有后悔的。哎呀，我们这是蒙大恩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里面要怎么样做归正的工作？所以今年他改不了你，他明年改你，明年改不了你，十年之后他还要改你啊！反正你活在地上还有一口气呀、啊，圣灵就不放弃了啊！除非今天呢，你突然之间的死了。到主那里去了，那圣灵说只好你去了啊。那么到将来让主按照他的定规来做吧哈。弟兄姊妹，我常常讲， 神给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产业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产业是指的基督的自己。今天圣灵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产业。假使今天在地上你没有办法得到神所要得到的产业，那么好，下面就有一个情形出来，这是我插出去讲东西啊。对不起，这不是四年了，千年。我们知道圣经讲，当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千年的国度开始，千年也被称作什么？千禧年。什么叫做千禧年呢？你去读读这个旧约圣经那个禧年的意思，你就知道，这个禧年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做什么？做赎回的工作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跟随圣灵做赎回的工作，那么将来神就用一千年叫你慢慢赎啊。因为怎么千年呢、啊、不是一百年了 啊这是漫长的年日。那么我们知道，当然这里圣经有很多的说法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千年国度千禧年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主在地上还留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你要好好的跟随圣灵，容让圣灵带领你，在你的生活，在你对主的经历里面，能够预先的先把这些产业一点点的把它赎回来啊，你赎回多少就是多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不要，圣灵一直讲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每一个感动啊，里面都包含着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啊。比方说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祷告一样，哎呀，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给这个千感动万感动的，他就是不开口啊。哎，其实这个神已经在那里，这个主的灵已经在你里面，这个怎么样，有很多的容忍了，你知道吧？哎，他一直的感动你，老是不开口啊。嗯，所以我讲的，有的时候啊，比方说在祷告聚会中的时候，我心里面忽然感动要为着某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呢，我稍微犹豫一下呢，别人就开口了。哎，我好几次碰见这样经验，他一开口我就后悔了，真的福气到他那去了，我失去了这个圣灵带领我的福气啊。所以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像我们在薄饼聚会里面，在那里圣灵感动你开口赞美，你不赞美别人赞美，福气就到别人身上去了。你一赞美，圣灵马上怎么样？打上印，对了，那就你的了。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开口什么了不起？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才发现，这个开口啊，变成了很多人性格上面的一个难处啊。你一开口，弟兄姊妹的性格被破碎了，你知道吧？哎，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是关乎生命经历的东西啊。当然，我举的比较很浅显的例子了，然后更有更多重大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所以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在神恢复的工作里面，他要把我们怎么样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意思就是说，把主的性情、主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代替我们原来败坏的生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在救恩上面必须要明白这个啊，弟兄姊妹们，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是里面的一个东西。哎，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必须要能够明白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见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啊，这个父子圣灵都有了荣耀的工作，并且呢，这个工作呢是神尽全力的工作，没有保留的一种工作啊。那我们在这里哈、啊，要稍微领会一点。父神呢，神呢是那位计划者啊，神整个工作的计划者。那么呢，子神耶稣基督呢是神工作的成全者、啊、是主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成全。然后呢，圣灵呢是神整个荣耀目的的执行者，是圣灵在执行。那么教会作为什么呢？教会呢作为神目的的实现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完全看我们今天呢，我们对神的心意的认识和我们在神跟前该有的一个反应啊，到底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啊，今天我们的反应是基督教的这种活动的情况呢，还是真正反映在那个真实教会的意义上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里面必须要对神的那个心意那个目的有一个非常清楚明亮的一个认识啊，你向着标杆往前了啊，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你的生活侍奉工作敬拜聚会都包括了重大的意义啊，那圣灵会不断的打上印记的啊。如果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看不见神的目的在哪里，不懂得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只把地上的传统的基督教的这种东西作为我们的目的的话，你可能会失去很多啊。哎，我觉得主的话已经是非常的清楚啊，弟兄姊妹们，到最后我们看见神把这个目的整个完成之后呢，那么我们就成为什么，这个目的的继承人承受者。今天呢，父的计划、子的成全、圣灵最后的执行，都什么落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今天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这个计划的承受者。那么在这里哈，为什么用这个继承人这个字呢？因为这个产业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这个字是遗产，他用的是个遗产 ，inheritance 这个遗产这个字。为什么用这个遗产这个字呢？不是用 property 啊，它是用遗产这个字呢？啊，因为什么？这里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必须到地上来为我们死。你怎么能得到遗产呢？那个要把产业给你的人，他必须死了，你才能得到，对不对？他还活着，你不能去要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那个实在是悖逆啊，大逆不道啊！爸爸都还没死呢，就要产业了，你看看。啊，那个父亲呢，实在是有怜悯的心，好吧，就给你吧，给了结果浪费资财，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要晓得，你要得到产业，必须那个给你产业人死了才能有效的，啊，今天我们在美国很多人去律师呢写 will， 对不对？那么这个 will 生效是在什么时候？是你死的时候才有生效的。所以呢，主耶稣必须到地上来死一次啊，这也是主为什么到地上来啊上十字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什么？为要叫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神的百姓进入神的产业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的思想啊，你说真正明白的是，真是我们真是不知道蒙多大的恩典呢、啊。所以弟兄姊妹，我这样讲啊，我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在地上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在神面前生活，我们不管他这个教会地上的改变是如何，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的这个心意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以弗所书啊第一章啊这个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这一段话是多么的宝贵啊，多么的重要。我们希望这段话弟兄姊妹要好好的思想啊，你要思想到透，思想到明白，思想到灵里面的眼睛得开，完全看见啊，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把它当作一个知识一个道理接受了，很快可能就模糊了，一回到现实生活里就模糊了。我感谢主啊，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主带领我有一个恩典，主把这些话的意义呢开启在我里面。我觉得一个人呢、啊、应当是这样，这个整个弟兄姊妹们所讲的就是我们常常所听见所谓的意象，这是整个意象的内容。所以 Sparks 弟兄告诉我们，神的意象是一个支配性的意象啊。今天呢，一个人真正的灵里眼睛得开，看见了这个意象之后怎么样呢？他就受这个意象的支配。那么往后的日子，我们要看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你是怎么走的，那么就看出来你到底有没有受这个意象的支配啊。被这个意象支配人是有福的。所以保罗呢，就子民们看见了这个意象，所以他一生都是为着这个啊，使徒们都是这样的。教会历史上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得到圣灵的开启，他们活在神这个荣耀的心意的里面。所以这一段话弟兄姊妹们要牢牢的记住，并且呢要仔细的思想，希望能够完全的明白啊。那我想这一段话完了之后啊，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里哈、啊，接下去在十五节他说啊，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下面呢保罗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因为什么呢？保罗得到这个启示的，我相信那个时候在监牢里面他真是被主的灵所充满了、啊、这个整个里面都充满了荣耀，因为神把历史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在那里向他开启了。 所以保罗里面呢，我相信真是被神的大的荣耀所充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此在他里面产生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啊，他要为着神的儿女们得启示祷告，他知道这个是需要灵里的眼睛的开启。但是感谢主啊，我们上次头一次我们就讲到，在第一个世纪，神不仅得着保罗这么一个好的工人，主也得着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以弗所的教会能够承受神借着他的使徒们所释放出来这么荣耀的信息。那么以弗所的教会呢，在这里保罗给我们有简单的两个描述，他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这里有两件事情啊，这也是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在主面前的追求。什么叫做信从主耶稣呢？就是他们有一个信心的定点啊，他们的信心是集中在主的自己的身上啊。我在这里啊，我们读经聚会里面我多次提到，追求主的自己和追求那些与主相关的东西是天差地别的东西。神为他的儿子曾经给我们很多的丰富，这个物质的丰富啊，也给我们有很多属灵经历上面的丰富，也给我们有很多这些在工作上面的这些丰富。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不能取代主的自己。我们的信心定点必须在主自己的身上，只有他是我们的满足，只有他是我们的目标。弟兄姊妹们，以弗所的教会一个好处啊，他们的信心是集中在主自己的身上啊，他们一个信心的定点，哎呀，这是何等的宝贵啊！那我们在这里聚会这么多年啊，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众人的眼目都一直定在主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教会的光景就要有复兴了啊。今天呢，你不是要靠着外面的这些什么事物来改变，所以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这一方面蒙恩啊。那不仅有信心的定点，他们有爱心的宽大，爱心很宽大，他们爱所有的人，亲爱众圣徒，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我们所爱的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个爱呢，原文的意思就是 agape， 就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无私的一种爱，是神圣的爱，他们把基督的爱那么活出来了。以弗所的教会不像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呢分门结党，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们呢有些人只爱他们自己所爱的人啊，这些人是我所爱的啊，别的人呢他就这个好像就不太在乎啊。弟兄姊妹，这个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经历相同，我们的看法相同，我们的兴趣相同，我们这些人老是弄在一起。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教会的里面就会造成了一种的分裂的一种情形啊。所以我实在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能在教会中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每一个蒙恩得救弟兄姊妹都是我们所宝贵的啊。所以以弗所的教会，你看见他们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光景，他们不像哥林多啊，哥林多有人跟随保罗，有人跟随彼得，跟随这个亚波罗，还有人说我们跟随基督的啊，这个好像就怎么讲起来很属灵的，其实呢已经怎么样，一直是分门结党嘛啊，所以保罗很痛心呢。但是提到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呢，保罗心里面怎么样，充满喜乐啊，哎，他说你们因为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也能这样啊，能够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我们所宝贵的啊，我们跟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啊，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经历。所以呢，保罗呢，即使在以弗所的教会有这么好的一种光景，保罗还是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更明亮。所以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是一个非常重大启示的一张圣经啊，这张圣经每个弟兄姊妹都要重视，这是圣经中的大章啊。所以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使徒保罗所看见的那个荣耀，愿主借这个吸引我们，也管制我们的一生，让我们不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之外。 我想主回来的日子很近，我们还有不多的时间可以跟居住，我们盼望从这里所散出来的亮光啊，能够把我们整个的光景重新归正，重新把目标对准。好吧，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就把这一段啊，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简单的交通。我们先有点祷告。
父啊，我们的心赞美你，我们的耳朵真是有福了，我们听见你荣耀的心意，我们的眼睛真是有福了，我们看见你荣耀的意象。今天早晨你在这短短的时间中，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亲爱的弟兄把话语赐给你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把这些话当作平常，我们乃是从你领受了圣言并且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在父所定的旨意中，照着圣灵的带领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旨意如今借着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成全了。今天我们乃是你这个旨意的承受者产业的承受者，我们必须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好叫我们这个原本被罪玷污破坏的生命能够完全被它归正过来。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伏在你的面前向你敬拜，我们愿意你的旨意真是能够亨通在我们的身上，到你的旨意就是有一天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的心实在是愿意父的旨意在我们这个世代能够成就，愿你的教会首先能够成为基督所充满的。有一天借着教会叫万有也都被基督来充满。我们求你恩待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让我们愿意破碎自己，让我们愿意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和荣耀，我们就轻看眼前所有一切的羞辱痛苦，让我们借着圣灵靠着十字架是在致死我们这个旧人和肉体，好叫你的旨意不要在我们身上落空。我们多么巴望教会能够成为一，我们巴望真是像使徒时代那样的情况，教会能够凡物公用，我们愿意看见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到了一个地步，实在荣耀无比，我们全人被这个旨意所征服，完全服在耶稣基督的权下。主啊，愿你怜悯我们的世代愿你赦免我们的罪，愿你可怜我们那个小的那个顾着自己的意念，让我们成为你可以使用的器皿真是能够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主，我们实在承认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有限，只有圣灵能做无限量的开启。求你让我们里面看见，主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愿你用天上的光引导我们的脚步，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对你所成就的，对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认识的实在是太少。主啊，我们愿意主把这些话一再的在圣灵的光中能够把它开启得更明亮更清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一般蒙大恩的人，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长存感恩的心，也存着敬畏的心，主啊，学习在地上跟随圣灵的带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原知道我们是愚蒙的人，对很多的事情主啊，用我们天然的头脑是没有办法来明白和接受的，所以父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天天的教导我们。主，我们所求的就是你把爱慕的心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正有要的感觉。主啊，好像我们常常来到圣灵的跟前接受他的带领， 接受他在里面深处给我们的教导。主啊，愿你的教会能够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能摆脱地上所有一切的错误，能够回到你原初的心意里面。主啊，这个日子已经不多，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谢谢你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主继续的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是天父，我们的心要来敬拜你，我们实在求你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也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真的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自己的儿子。我们的心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无知愚昧的，我们真是一群不可能的人。主啊，我们凭我们自己的智慧头脑根本不可能读懂你的话，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你，但是圣灵要来开启我们，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你，因为你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要做拯救的工作，把自己完全无依无靠的放在你自己手中，让我们自然把他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深信你喜悦将你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把荣耀、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